在广西方面呢，如上所述，原来自陈济棠垮台之后，各党各派人物就集中到南宁，桂系也乐于利用他们作为反蒋抗日政治资本。当时他们都集中在沂源，李济深也住在那里，李宗仁的老婆郭德洁每天都到沂源去，一去就坐在李济深的房里，以便打听各方消息。当杨东孙代表救国会到达南宁时，杨到南宁前后只留一个星期，最初也被接待住在沂源。他到时打电话告诉我，我就到沂源去看他，了解了救国会对这次事件的大概意见。他问我广西的情况如何，我说广西嘛，一块钱小赌本，只拿出六毫子在桌面上赌，还有四毫子留在口袋里。杨领会我的意思，就从沂源搬到我的住处来觊觎。那时桂系邀请救国会派代表到南宁来，有两层用意：一，借救国会以自重，增加桂系的政治资本；二，知道救国会受中共领导，想从救国会代表方面知道中共对抗日和反蒋的态度。那时自称中共驻港代表的胡鄂公是把抗日和反蒋同时提出的，因而桂系更有彻底明白中共政治动向的必要。正如前面所说，那时蒋桂双方的形势是外张内弛的，蒋尽管装腔作势，但始终按兵不动，很欢迎我去从中调停。在桂系方面，虽在政治上运用各党各派来增加声势，发动学生游行示威来形成紧张局面，但仍在寻找和的途径。上面已经说过，我这两次赴广州就是这方面的具体表现。现在和已经有了头绪了，但要和就不但要说服部下，并且对各党各派也必须有个交代。杨东孙之来，正是和谈已在骨子里开始的时候，所以李白对杨这次来广西极为重视。杨到南宁的第二天，就由李白接到当时的总司令部去谈话。杨把救国会的主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说了一遍，同时表示反对广西开府反蒋。李白，尤其是白，觉得杨的话很有道理，其实是对李白当时情况下很有用处。于是第二天、第三天又连续约杨到总部谈话。这两次谈话，李白和黄旭初等都在做。第二次谈话出席的还有廖磊、夏威等军事方面的高级将领。第三次谈话人更多一点，出席的有邱昌卫、王公度、委派及各厅长等政治方面的人士。在这两次谈话时，都首先由白崇禧发言，说请杨先生谈谈救国会的主张。杨以责任所在，就都把头一次同李白谈过的那一套说了一遍。杨每次从总部回来都同我分析研究，最后的结论是李白是借杨的话来转弯，以便为和平扫清障碍。正在这个时候，沂源的各党各派闹着要在广西开府，他们内定李济深当主席，胡鄂公任秘书长，彭泽湘也安排了一个什么名义。在杨东孙到南宁的第五天，总部召开各党各派各团体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胡鄂公、彭泽湘、刘汝瑾、蔡廷锴、张文、邓龙光、李任仁等约六七十人。会议由李济深主持，李宗仁坐在李济深的右手。我记得在宣布开会后，有的在发言，因李济深眼镜上的螺丝钉脱下来了，李宗仁却拿出小刀在替李济深修理眼镜。会场景象简直不像在讨论开府那样十分严重的问题似的。白崇禧则坐在常会议桌的一端，手拿着一叠电报，一面看电报，一面在电报上写些什么，并且在整个会议时间内离开会场到外面去了好几次，对开府这样重大的问题也好像是若无其事似的。至于黄旭初、夏威、 廖磊、邱昌卫这般人在会场上根本是呆若木鸡，一言未发。大约三小时的会议，自李济深宣布开会和讨论议题过程中争先恐后的发言的，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言的，就是胡鄂公、张伯钧、彭泽湘、刘鲁隐这些人，他们一致强调要立即组织政府，意见可说是一边倒。直到快要散会的时候，白崇禧站起来说，还是听听救国会的意见吧，请杨东孙先生谈谈吧。我正坐在杨的旁边，觉得关键已经在他的身上了，兴奋地从桌底下踢了他一脚。杨随即谈了约半个小时，内容同以前和李白谈的完全相同。杨说完之后，白崇禧没等别人发言，就向李济深说，好吧，既然如此，关于开府的问题还是从长计议吧。这时李济深也只好说，以后再谈吧，就宣布散会。从这次会议以后，就再没有开过这样的大会了。以后合议渐趋成熟，中央和谈使节也将定期来贵，李白对和谈问题分别进行了一些个别联系说服工作。李白那些部下是为李白马首是瞻的，当然不成问题。托派的王公度等虽然自己有阴谋，但没有得逞，也只能顺着李白的意思去做，等待以后的机会再说。但对各党各派救国会除外进行说服时，由于李白不好把背着他们弹劾并且已成定局的情况说出来，所以只对他们说，现在中央有些大员出来斡旋和平，碍于面子不好过于拒绝，姑且允许他们来谈谈，如果条件适当，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和。各党各派救国会除外，有些不满意和的人不知其中底细，以为还是试探性质，就想阻挠和谈的实现，因为他们原来是想利用广西的实力作为政治资本来无本起立的大干一番的，如果一和他们就搞不成了。他们认为广西利用他们把锣鼓打响了，现在广西又要出卖他们，因此对和谈心怀不满。后来程潜等代表到南宁时，有些人就拿着请愿书去请愿，提出些苛刻的要求，当着他们痛骂蒋介石，想借此使和谈搞不成功。作为蒋介石代表的居正、朱培德气得直叫，要回广州去不谈了。他们认为这是广西玩的鬼，认为原来已经谈妥六条范围他们才来的，既然李白欢迎他们来，现在又变卦出这些花样，使他们从中作难，因此他们深悔这次不该来。居正气得一句话也不说，直叫要走。朱培德也说，我自信平生是比较有修养的，可是这次使我气卡在喉管里下不去。只程潜还保持着惯常的沉默，后来经过许多解释，说明各个党派或个人提出的不同意见，并不是共同的决议，也不是当局的正式文件，都不能影响大局，合议仍根据原意基础进行。这样解释清楚之后，就根据六条原则照例通过谈判形式加以表面化，再由程潜等照例电蒋请示，蒋自然复电同意，程潜等就于9月4日飞返广州向蒋复命，和平实现了。